谢谢你赐下这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就是生命，而你的话语也就是你自己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主，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真的得着饱足。当我们每天来到你的殿中，用你的话语来欢迎你神的同在的时候，主，求你帮助你的孩子们，让我们从里面到外面完全的被你的智慧、被你的能力、被你的荣耀来完全的充满，也被你的灵完全的来更新。那一切不合神心意的属世界的价值观，那一切旧有的生活模式，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在你的话语中，我们一点一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好叫我们长出基督的身量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诗篇四十九篇。好，那这四十九篇呢，我们给他的一个题目叫不要惧怕。好，那这整段的经文呢，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。好，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，其实你分段是很重要，因为当你分段正确的话，其实你整个段落去看的话，你就明白它的意思。那特别在诗篇里面常常会出现细拉这个字，所以我这个细拉通常就是他们的一个段落的一个切点。所以以今天这一章经文来说，它可以分成三个段落，在十四十五节那边有一个细拉嘛，然后中间到十三节那里有一个细拉，所以本身的话这个经文我们会把它切成三段来看。第一段就是一到十三节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念。万民啊，你们都当听这话。
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无论上流下流、富足贫穷，都当留心听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。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情解谜语。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脚跟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？那些倚仗财货、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。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事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。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，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，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。
好，我们来看，在刚开始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万民啊，你们都应当听世上一切的居民。”好，所以诗人其实在这边讲到，他说：“你们都要来听我说，不论你是上流的人，不论你是下流的人，不论你是在上流的社会、下流的社会，不论你是当官的，不论你是从商的，不论你是放牧的，不论你是做清洁工的，不论你是在这个社会上是各行各业，你都要留心听。那同样，不论你是财富满贯的，或者是你是身无分文的流浪汉，你都要听我的话。为什么呢？诗人说，我的口说智慧的言语，我的心通达道理。所以你看见诗人的心思意念，他的耳朵是完全的被智慧的话语来充满。因为这智慧的话语，所以所有的人，不论你是哪个阶级，不论你有没有钱，不论你是在上位的，不论你是在下位的，你都要来听这话。那是要听什么话呢？其实诗人就在第五节的时候就点出这个话的重点。他说，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跟随我的脚中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，好吗？所以第一大段一到十三节，我们给他一个小标，叫做我不惧怕，好吗？所以面对许多奸恶的人一直在跟随着我们，而且是跟随着我们的脚中，不论我到哪里去，这些奸恶的人都一直跟随着我，他们四面环绕我。这是诗人他所面对的状况，他问自己说，我何必惧怕。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些奸恶的人，我们不需要怕他们跟着我们。好，那到这里我们就会问一件事情，那这奸恶的人到底指的是什么人？好，那这奸恶的人环绕我，为什么诗人敢说我不必惧怕呢？ 好，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第六到第八节，他就点出来，其实这奸恶的人讲的是什么？是那些倚仗财货、自夸财多的人。好，其实就是有钱有势的人。那为什么说奸恶的人在这里，诗人要特别讲有钱有势的人？这里并不是讲说穷人不会有人犯罪，不会有人是奸恶的，而是指说，像我们在街上，如果你遇到一个流浪汉，假设他是坏人，那他顶多就是影响跟他有接触的人。可是今天如果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，甚至一个国家的总统，如果他是一个奸恶的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的影响力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全部的人。好，所以在这边其实诗人就提到，奸恶的人是这些倚靠财货而且自夸钱多的人。那为什么诗人可以说我不惧怕呢？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诗人点出三个很重要的点，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。第一个点是六到七节，这边他很明确的说，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将他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。好，所以这第一个原因，诗人不惧怕的原因是，诗人知道一件事情，钱财不能够赎罪。好，这些倚靠财富的人，他们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赎自己的弟兄，可以用钱来赎罪。所以环绕在诗人周围的这些奸恶的人，全部是倚仗钱财的人。他们认为钱财是万能的，他们认为他们靠着钱，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做。但是这一些有钱的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他可以靠着财富来赎罪，他可以靠着财富来帮他的弟兄赎罪，他可以靠着财富来帮他的弟兄免除神的一个审判。好，纵然他很多钱，可是他依然没办法逃过神的审判。每一个有钱的人一样都会死，好吗？钱不能叫他的弟兄长远的活着，而且永远的不朽坏。好，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企业家，叫做郭台铭先生，他很有钱嘛，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，过去他的成长背景，应该说他发迹的过程之中，他的太太还有他最得力的弟弟陆续得到 cancer 就走了。所以你发现，纵然像他一样，他的钱已经多到可能他的子孙可能第二代第三代也许都花不完，可是你发现一件事情，有钱但是一样没有办法拯救。好，那同样的，我们知道 Apple 的创办人贾伯斯也一样，他的钱已经多到超过我们的想象，可是当他自己得到状况的时候，他依然没有办法用钱来拯救。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，诗人之所以说我不惧怕的原因，我不害怕这些奸恶的人跟随我围绕我的原因，是这些有钱有势的人，他终究也会有死的一天。他死的时候，他也没办法靠着他的财物来赎罪，不论是为他自己还是为他周遭的人。好，所以钱财并不是无限的，他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，唯有神才是无限的，好吗？钱财的价值并不是无限的，钱财其实是空的，因为钱只有在地上使用。当我们回到天上，或者是说我们在灵界里面，你根本不需要用到钱，好吗？所以钱财没有办法去赎人的罪，也不能够叫人不死，也更没办法你用钱就叫一个死的人复活，只有神可以。好，所以钱财不等于生命。好，钱财没有办法买到生命。好，所以钱财本身是有限制的，钱财本身并不是无限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一些有钱有势的人，纵然他们来欺压我们，纵然他来逼迫我们，我们这一些贫穷的人，我们这一些没有那么富有的人，其实我们不需要害怕。当我们遇到这些欺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这些有钱的人跟我们一样，终有一死。另外，这其实也是对这些有钱有势的人，对这些财主做了一个警告。他说，不要以为你有钱，不要以为你有势，不要以为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，你就可以随意的来欺压别人。好，所以这里其实诗人在提醒我们，对金钱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金钱不是万能的， 第一个，金钱就不能赎价；第二个，金钱也没办法买到生命。好，所以这里是在六到七节，诗人提到的，他之所以可以不惧怕，我之所以可以不惧怕，不惧怕这些有钱人的逼迫，不惧怕这一些有钱人的环绕，不惧怕这些奸恶的人在我四围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知道钱财它其实是不能够赎罪的，钱财它也买不到生命的。好，第二个点是十到十一节，我们看见他说：“见智慧人又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”好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讲到有钱的人依靠钱财的人依然是会死的，智慧人也会死，愚顽人也会死，畜类一样也会死。好，这里讲畜类人，其实是指那些大奸大恶的人，其实他们都会死的，都没办法带走他们的钱财的，最后钱财都是留给别人。其实我们看到台湾过去有一些不好的企业家，他们在留台湾，他们跑到外地去，你看到最后他们的下场也都是没有很好，而这些钱财也都没有办法保留。第一个，他没办法带走，因为天国根本不需要这个，或者地狱也不需要这个。好，所以不论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其实钱你都不能带走。第二个，你发现钱财没办法带给他的子孙。好，我们最有名的，你就看到东森集团就是这个样子，钱财没有办法带给继续给他的子孙是祝福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不论是有钱人没有钱人，其实你都会死亡。好，所以这些有钱的人，你依靠钱财，但是最后钱财还是变成别人的。十一节他说，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室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，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。好，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的想法，我希望我多赚一点，不单是我可以这辈子可以不缺乏，我也希望我的子子孙孙都可以不缺乏，我们的想法是这样，好吗？但是倚仗钱财的人，他们自己认为钱财可以永留，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重心放在钱财，他认为钱财是无限的，是无价的，所以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做。好，所以常常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在社会上面真的欺压老百姓的是谁？其实是有钱有势的人。像我们现在遇到讲年轻人来说，其实很多的年轻人都是无壳瓜牛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土地都跑到哪里去了？好像我们前几天，我们到宜兰去退休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，这里土地好山好水。对，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，我们都很渴望留给我们的子孙，但我们也看见了这一些不孝的财团，他们透过不当的方法逼迫、欺压这一些所谓的老百姓，而取得所有大部分的土地。好，所以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，的确这一些有钱的人他们在做的事情是这样，但是经文在告诉我们是什么？你没办法留到万代的，你没办法留到万代的，最后通通都是别人的。你这辈子再会赚，我告诉你还是别人的。就像贾博士好了，我们之前看过有一篇文章说，现在真正在用他钱的人是谁？不是他太太跟他的孩子，是他太太新找到的另外一半。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讽刺？他一辈子这么的你要说他有智慧，是他非常有地上的智慧，他也发表了很多创新性的东西，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，钱财真的没有办法留到万代，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好，第三个点，诗人在告诉我们是十二到十三节，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他们行这道本是自己的愚昧，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。好，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呢，他们不单是认为钱财可以继续留存下去，他们也是在 自己认为自己是很有智慧的，继续在钱财，专注在这个钱财上面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他不单钱财不是永远属于他们，不单这些钱财不会属于这个有钱人以及他的子孙，不会永远的属于他们，另外尊贵也不会长久。人在尊贵中是不会长久，尊贵的原文它是 honor 的意思，是 honor 的意思。好，这些有钱有权有身份地位的人是不会长久了，当他们死的时候其实就像死掉的畜类是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面对到这一些有钱有势的人，假设我们面对到他们的攻击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因为人人其实都有一死。好，刚刚我有提过，我们台湾其实很有名的，包含东帝氏集团，包含东森集团，你会发现他们在他们最旺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动用政商的管道取得很多的利益。他们甚至想要并购土地，例如你刚好是那个钉子户，他就会用钱来收买你，如果钱没办法收买你，他就找白道来欺压你，白道搞不定就再找黑道，他就是要把这一块土地搞成是他的，然后用这个方式来盈利。好，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但是这一些很有钱有势的人，他不能够长久，他不会长长久久的，一定会过去。他过去的时候就像那死掉的畜类是一样的，当人死的时候没有什么身份地位高低的差别，我们死了我们就回归到我们的本相，就是尘土嘛。不论你用埋的，不论你用烧的，不论你是放在地里，不论你是放在海里，你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样子。好，所以这里提到说他们以为自己是聪明的，他们行这道，但是实际上是愚昧的。那同时他们自己其实就像死掉的畜类一般，但是他还不知道，他还继续的在钱上面，他还用尽一切的方式要取得更多的金钱。好，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些财团的状况的确就是这样，其实他们的钱已经够多了，可是他还要继续赚，他还是要继续赚，原因就是他认为他想的东西，我不单我自己要富足，我的下一代也要继续的富足。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其实最终他都是不能带走的，包含地位，包含权势。好，过去我们也看到过去的几任总统也有非常有钱的，可是你发现当他的地位没有了，当他总统的职分没有了，你就发现他还是回归到其实跟犯人一样。因为你当时取得这些财富的方法是用不义的方式的时候，其实你最终还是会回到就跟畜类一样，好吗？所以这是诗人在第一段里面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面对到这些有钱有势的人的逼迫，这些人一直跟随他，在他后面逼迫他，但是他说我不用害怕，我不用惧怕。好，不用惧怕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三个点。第一个点，钱财不能赎罪，你有钱的人你是不能够赎罪的，钱财也没办法买到生命。好，第二个点，钱财不能够永留的。好，你不要想说你的钱财可以留给后代三代四代五代，好吗？我们 中国人讲的是什么，富不过三代，所以 你再怎么搞钱财最终还是不会是属于你的。好，再来，尊贵不能长久。好，尊贵这个尊荣这个身份这个权势，其实它不会长长久久的，它最终还是会过去的。好，所以诗人说我们不需要害怕，我们不需要害怕。好，在我们当中，当然我们当中没有这样子的有钱有势而且去欺压别人的人，所以神也透过这个在鼓励我们，当我面对到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不需要害怕，我不需要害怕。好，在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就是在我们先来看第三大段好吗？第三大段16到20节，中间那两小节我们等等最后来看，中间的14、15节我们最后来看，其实它是这一章经文最关键的，是最核心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后面16到20节，当诗人讲完说我不要惧怕的时候，那回过头来他开始对我们说什么？你不要惧怕。 好，所以这个后面这一段16到20节，我们给他的小标就是你不要惧怕。那同样，你不要惧怕，诗人也提出了三个点，为什么你不要惧怕？我们不当我们自己不要惧怕，我们也鼓励我们周围的肢体，你也不要惧怕。当你面对到这些有钱有势的人，当你面对到有人获财不易，他很快速的就发旺，你看见哇，我在这边辛辛苦苦的工作，结果他在外面胡搞瞎搞，他是诈骗集团的首脑，他随随便便身价就是好几千万啊！我在这边做的要死，神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公义啊？为什么他这样子搞，他会发旺？好，其实诗人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惧怕，同时你们也不要惧怕。好，我们也在这里也看到他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16到18节，见人发财、家世峥嵘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。好，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？不单是财富的问题，财富没有办法永远属于这些有钱有势的人，包含他的尊荣一样是带不走的。当他死的时候，他一样带不走的。当他死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，钱财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本性，也不是我们的属性。那同样的，荣耀也一样，当我们生命气息结束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是带不走的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有钱有势人，他们做什么事情？他活着的时候自夸为有福。好，所以你发现这些有钱有势的人，他们会自夸有福，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很厉害，而且因为他们有钱有势，他就可以用他的这些关系来攻击你。但是神说你不要惧怕。而这些有钱有势的人，他不单用实际的方式，他甚至现在会发动什么网络的攻击，数落你，批判你，甚至霸凌你。他因为他很有钱，他可以买媒体，他可以像我们最近在选举嘛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台北高雄的选举，其实我在看就觉得真的是狗咬狗一嘴毛，大家都在讲这些不好的东西，大家只要有钱我可以买广告啊，就随我讲。好，那没有查证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做，先选上再说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其实诗人在鼓励我们说，不要惧怕，不要害怕，因为荣耀带不走，财富带不走，纵然他现在拿着这些来威吓我们，威胁我们，这些都是带不走的。好，在经文的最后面18节，他是不是有一个括号，你若利己，人必夸奖你。好，你若利己的地方你要把它圈起来，他原文的意思是 you do well for yourself， 所以他的翻译应该这和合本没有翻得很准确，其实是应该是翻成说，如果你做得好，人必夸奖你。如果你做得好，人必夸奖你。简单的说，别人夸奖你不是因为你的身份地位，不是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有几个零，是有8个、10个零，所以他来夸奖你，而是你做得好，人才会夸奖你。而且钱不是人蒙福的一个标准跟根据，好，这个很重要，钱不是你蒙福的一个根据。但是很不幸的是，这个世界的人却常常告诉我们有钱才是蒙福的。好，那不是你拥有100亿你就拥有100亿的祝福，不是你拥有，假设你的户头只有10万块，你的祝福就只有10万块。好，更不是什么你的钱每个月都刚刚好，因为你家里哇，孩子又要读书啊，那些你每个月都刚刚好，很紧绷，就代表你完全没有祝福。钱财其实不是用来衡量我们有没有蒙福的一个标准，钱财不是用来看我们是不是有讨神喜悦。好，神从来没有说越有钱的人他就越合神心意，神从来没有这样说，但是人常常会这样看，我们人常常会觉得哇哇，他们家好有钱，哇，他们家好蒙福，哇，他们家什么都好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人的标准，但是神并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。好，有些人不是很有钱，可是他很蒙福。我举我的例子，我现在的收入不到我以前在世界时候的1/8， 每个月的薪水。那你觉得我是现在蒙福还是以前蒙福呢？如果你是用金钱去看，那你可能会说以前比较蒙福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问我自己，我就觉得我现在很蒙福啊，因为我现在各样都不缺啊，我也很有平安啊。可是我以前我收入很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里面是很空洞的，我不断想要去抓一些的东西，我赚钱就是为了去追寻那些东西，追寻好车，追寻全身名牌，追寻穿着很趴到夜店有很多妹会过来，这个就是虚荣嘛。你就发现，所以钱不是用来评断你蒙不蒙福的。纵然你的户头都是刚刚好，纵然你的户头没有很多很多的零，可是也不代表你没有蒙福，好吗？所以这个是神要帮助我们，而且神要调整我们的。你真正是蒙福的，是神对你说：“孩子，你做得好，孩子，你做得好。”这就是蒙福的，好吗？所以你的蒙福并不是因为你的银行有多少钱，有很多的人钱很多，可是他很令人讨厌，他的嘴脸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大家都不想跟他坐在旁边，有很多这样的状况，好吗？所以钱并不能代表你的生命，神真正看重的是你的生命，好吗？所以钱的多少不是你有没有蒙福，不是用这个来做标准。好，第二个点，为什么诗人说你不要惧怕呢？我们看到十九节，他说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好，所以你看见人人都有一死，人人都会死，不论你是有钱没钱，你都会死，而且甚至到最后什么永不见光，好吗？所以钱不能赎他的命。刚刚我们前面有讲了，钱不能赎他的命，钱不能用来赎罪，钱不能帮助他离开神的一个审判。人人都一定会死，人人都一定要面对审判，所以有没有钱跟他有没有蒙福，有没有得救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纵然我们今天遭遇到有钱有势的人逼迫，或者是甚至再严重一点，可能是政府单位在逼迫你，其实你也不用害怕，好吗？最终都会死，死了以后就跟前面说的一样，就跟畜类一样，就跟狗一样，好吗？好，第三个点，在二十节他讲，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同死亡的畜类。好，刚刚说了，死了就跟畜类一样，其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叫有灵的活人，我们之所以叫有灵的活人，你看在万物之中我们有灵性嘛，可是我们死了以后其实就跟畜类死掉的时候是完全一样啊，就回归到最基本面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二十节，他说人在尊贵中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你对比十二节，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。好，人在尊贵中不能长久，这是前面诗人已经提到了。你既然知道你不能长久，那在这边他再一次提到人在尊贵中你不醒悟。醒悟原文是 understand， 就是你明白的意思。明白什么呢？就是你对金钱的价值观，如果你不明白，你最终死亡就跟畜类一样，你没有办法逃脱审判。好，钱的观念如何不正确？像我们明明你钱已经很够用，可是你还是依靠钱，你做任何事情你就相信一句话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好吗？所以我只要钱砸下去，事情就一定会成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以为你有钱就可以带到永恒吗？你以为你有钱就可以永远很尊贵吗？如果你不醒悟过来，如果你不调整你对金钱的观念的话，其实你最后就如同畜类一样。你纵然有钱，你对社会、国家、对你的家庭、家族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其实你是没有，你没办法带给其他人任何的祝福。所以诗人在这边鼓励我们说，我们不需要惧怕那些有钱的人。其实有钱没钱不是最关键的事情，钱在地上使用，在天上，在地狱不需要的。好，再来，其实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件事情，有钱的人 对钱的使用，对钱的价值观常常很容易偏差，所以以至于他被钱奴役，他就想要赚更多的钱，他每天起来在想的就是那个数字如何变得更多更多。像我过去在世界的时候，我有玩股票，我有玩基金，我有玩债券，所以我每天上班，这明明就不是我的主业，可是当老板在开会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就拿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盘是如何，涨多少跌多少，然后我的心情就跟着那个指数上上下下，跌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，涨的时候我就很开心。这就是错误的一个金钱的价值观。但是同样的，神也在提醒我们，如果你是属于用钱是刚刚好的，甚至你是有一点点缺乏的，是没有钱的人，我们对钱的价值观也必须要正确。不然这个钱我已经没有钱了，但是因为我渴望钱，渴望到一个程度，钱变成我的负担，有没有？我们当我们遇到缺钱的时候，你很容易的直觉想法是什么？走偏门最快啊！好像我有同学跟我一样一起从学校毕业的，他一开始就决定我要投入台中最有名的叫诈骗集团，结果我就看着他车子一台一台每年都在换。然后你看见他的生活过的就是奢华奢靡，所以你就发现我那个时候没有钱，我看到他很有钱的时候，我会什么？开始向往。那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让我也跟着去呢？其实这个很提醒我们哦。然后再来，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你就开始去什么嫉妒羡慕有钱人，甚至你苦读，甚至于你不开心，甚至有人会埋怨神，神啊，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生在姓王？我为什么生在姓张？为什么我爷爷不是那个石油王国的？对，为什么我要姓张？为什么呢？你不把我生成姓王？你就发现，当没有钱的人、贫穷的人，如果你的金钱价值观是扭曲的时候，你一样不开心。好，所以神在这边其实在调整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对钱财必须要有正确的看法。钱财不能永存，钱财不能有永留，钱财你也带不走。你今天你的户头有10万块，跟你今天你户头有10亿，假设发生大地震，我们瞬间被接走，其实都一样的，这些都没有的，好吗？钱财是不能续命的。好，我们常常看见在电影里面你会看到嘛，当发生战争的时候，很有钱的人其实跟一般的人也差不了多少。好，最有名的是什么？铁达尼号嘛。铁达尼号发生的时候，你发现是不是有钱人没钱人都一起挂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如果仔细回去看，里面有一个老奶奶，当发生船难的时候，她不是拿她的珠宝，她拿的是什么？柳丁。你有没有觉得很讶异？就是当你发生在灾难的时候，钱真的有价值吗？钱的价值是相对性的。另外我举个例子，在旷野之中，假设你今天走在沙漠里面，你到底会觉得钻石有意义还是水有意义？钻石在沙漠里面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它没有办法让你有生命，水反而是很关键的，好吗？所以神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在调整我们是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才是真正有价值的，钱只是一个代替品，在地上是一个过程，它是可被替换的，而它的价值常常是相对性的。就好像刚刚我们举的铁达尼的那个例子，一个很有钱的老奶奶，她到最后她的选择不是钻石，不是她带的珠宝，而是选择吃的东西，因为她知道发生船难了，接下来他要续命，可能需要有这些东西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在旷野之中，你会需要的绝对不是钻石跟石油。纵然你知道那里有很多石油，你需要的是什么？是水，你需要的是生命。好，所以神在调整我们，不论我今天是富足的，我是这些的有钱人，或者是我是贫乏的人，我是一般的老百姓，我对钱都要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我要明白钱是什么，我才不会被钱奴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 十四十五节，其实是这一章经文最关键的地方，好吗？我们读到前后的这两段，你发现的，诗人都是在用一些比较负面的方式在陈述。什么叫做负面？就是他说你，我不要怕，好，因为这一些有钱的人最后一样跟我一样会死，这些有钱的人都带不走，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，你不要怕，好，他没有办法把钱给他的后代，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继续延留下去，同样他的尊荣也没有办法继续长存。可是到第十四十五节的时候，他是拥有正面的宣告，虽然只有两节的经文，但是你会看见，好，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他们如同羊群，死亡必做他们的。
到了早晨，正直人必管辖他们，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致无处可存。
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好，后面这个要十五节要整个把它圈起来。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他必收纳我。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他必收纳我。好，有钱人对于钱财，他没有正确的看法，最后他必永远不见光，他们的结局不会是好的，因为钱财没办法给他生命，因为钱财没办法帮他赎罪，钱财没办法当他在面对审判台的时候可以让他免罪。但是看见了神给我们的应许，跟随神的百姓，神必救赎我，他必收纳我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。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，神是我的救主，他是我的倚靠，而且他是我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怎么看钱财呢？你们怎么看神呢？你们怎么看马门呢？你们怎么看爱我们的神呢？你会选择倚靠马门还是倚靠神呢？马门是会过去的，唯有倚靠神，只有神是永恒不变的，只有神他会接纳我，只有神他用永远的慈爱爱我，只有神他会救赎我。钱财不能救赎你的，在任何的时候钱财都没办法救赎你。我们先不要讲最后的审判，假设我今天突然间听到我得到绝症了，有钱人跟没有钱人的差异点在哪里？有钱人就是再去更好的医院买更好的药，但是没有办法确保他一定可以活下来。没钱的人也一样。好，所以有钱没钱不是最关键，唯有神可以医治我们，唯有神会救赎我们，唯有神会收纳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，神一定会供应我们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知道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他知道我们天天所需要的，他一定会供应我们。他供应我们不是供应我们想要，而是你的需要，天父一定是会满足的。你需要用多少钱，其实神一清二楚。你现在在做什么事，你实际你的钱用在哪里，对其他人有没有祝福，神都知道，好吗？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，我要把我的目光不再是看这个人有没有钱，不再看我户头有没有钱，而是我转向神，因为我知道在神里面有一切。就像神对利未人有说过啊，利未人，神就是利未人的什么产业嘛。所以当你有了神，你不需要什么分地啊，你不需要搞那些啊。当你有了神，神有的通通都是你的。神的律法，神的诫命，神的典章，神的生命，就是属利未人的。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，因为耶稣基督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属神的，神就是你的产业。如果你懂得神的律，你紧紧抓住神，你会有生命，你不单有生命，而且会更丰盛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吗？而且神会给你祝福，这个祝福或许不是世上人想要的。就像前几天 我过去很重用我的老板有继续的联系我，他说：“哎，啊，你休息够了没有？该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老板，我现在过得很幸福。”他说：“怎么样幸福？”我说：“我各样都不缺，而且我心里还蛮喜乐，我天天都很开心，很平安。”我老板就说：“哎，不要想那些，我提供你一个更好的，比你之前我给你的更多，要不要你考虑一下？”我发现我已经不一样了，神在帮助我们，在调整我的价值观。在信主的这几年，其实我不断的被调整，我不断的被修正，钱财已经不是我的主人，我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我愿意跟随他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需要，我家人的需要，我孩子的需要，神全部供应，我没有缺乏，我没有缺乏，包含你服事上所需要的一切，体力、精力、资源，神都会供应你的，好吗？唯有神是我们的产业，这是我们要对焦的地方。啊，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过了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先求他的国、他的义，其他的东西都要加添给我们。”好吗？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钱财，我们要追求的是神，我们要依靠的不是地上的一切的钱财、财富、势力、名声这些外在的东西，我要依靠的是神，因为钱财不能够赎罪，钱财不能够帮你带来生命，钱财更不能拯救你脱离苦难。所以，好吗？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拿起你的钱包，好吗？有吗？你们现在把钱包拿出来，我们要做一个先知性的行动。钱包拿出来，你有带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举起这个钱包，说：“你不是我的神，唯有耶稣是我的神。”好，我们一起把圣经合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救赎我，谢谢你帮助我。主，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，让我知道钱财、财富不是一切，财富终究会过去的，荣耀是会过去的，我是没办法带走的，唯有你。当我紧紧抓住你，当我紧紧定睛在你的时候，神啊，在你里面就有丰盛，在你里面就有丰富，在你里面就有那不缺乏的一个恩宠，因为你就是一切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主。主，我要以你为我的福分，为我的产业，我要全心全人来跟随你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我们要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